大家好，欢迎周最新一期的交流 Wave。我们聊点就赶上的事儿啊。
是，我是萝卜，
我是四十二。
其实上周出差了，去了一趟深圳，是腾讯邀请去玩了一下一个其实有些年头的游戏了。
哦，
仔细算算也有可能十年了吧。有吗 ？Squad 十多年了，可能
是
在 Steam 上是吧？
我还记得我在这游戏刚开始发的时候，PR 那个就是那个 mod 转正，然后做 Squad， 然后这个点是超过100人的
大战场，
大战场即时通讯，然后那个军事模拟，
兵种配合。
对，
其实那个时候来看 ，Squad 其实是一个非常孤品的东西，就转正做成一个独立的游戏。
对，因为当时 PR 这个 mod， 就全称叫什么来 ？Project Reality 对吧？
是
战地二的 mod。
对。战地二转一个 mod 转正做成一个这个
对对对
这个东西，然后再到后来，其实 Steam 上也有很多类 Squad 的游戏，在我看来啊，
就是 Museum 多人，
对对，就在我看来，那个 Hell Let Loose 那一系就是非常的 Squad， 就是二战版的 Squad， 有点那种感觉。所以 Squad 在这个说 FPS 游戏硬核 FPS 游戏玩家心中呢，也算是一直有一个地位吧。
就感觉它是和这个风起云涌
并
行的 两种。大战场
是
拟真射击，
对。那为什么今天录这个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国服快要上了。
哎，
这个其实以前大家嘴口中就有说这个 Squad 的国服 ，Squad 的国服这个事儿，
包括之前更了 PLA 啊。
对
啊，中国内容这是非常的那个。
而且我记得那个 PLA 的那个内容是相当好评的，
相当来劲。
也他们不知道哪折腾出来的这些数据啊和这些资料啊。虽然也不是最新的了，就是这个，
但是能打那些就特别高兴。
2000年前后的一些资料和装备吧，感觉是，这个
后来有幺九
各种95，
后来有幺九，
后来也在继续更新，对。所以这次这个，但是大家口中的那个国服，其实说的是这个世界服里的国区
、
这种感觉，
国区国内的这个服务器，
对。然后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国服要上了，是腾讯代理的，他们自己管这个叫腾瓜，因为咱们都管 Squad 就丝瓜嘛，他们自己管这叫腾瓜啊。这个然后邀请大家去，其实不只有媒体，还有很多 Squad 社区里的这个 KOL 做视频的 UP 主什么的，现场玩了一下，
共同补给步兵队啥，各种教官
这个经典梗什么的啊，每个人都能玩一下。然后这个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菜逼呢。提前布置好了班长
，OK， 那是体验最好的。
四个队里，四个人里一定有一个是这个班长会玩的
，OK。
然后我就当这个
大头兵，
对，然后我就直接把重头给选了，因为其实我玩 Squad 玩的不多，我可能我确实是后来那个什么 Hell Let Loose 啥的、玩的相对多一些、
okay、
啊。Squad 因为它其实有点老了嘛，然后画面也不是特别好。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说这个 Squad 在国服有什么特殊的改动，然后我就进了这个四人小队了。然后我们其实虽然我们做的都很近，但是为了那个临场感，还是用麦克风在那儿开麦交流。
那个战场无线电是 Squad 做的非常厉害的、
对，它有这个小队通讯，
然后
有附近通讯，
然后还有指挥链通讯。
是的。然后我就全程跟着我的班长跑来跑去
，OK。
然后班长说：“那个中途把那个车给我炸了，
你就过
去把车给炸了。然后第一炮还没炸着啊，就有人带着玩，确实有那种当天
的感觉，
体验老好。
就是那个游戏，只要你有个好班长，你就天天给人家送子弹，就非常高兴。
是，你就跟着去干活就行了。
对，
然后一打起来，你就朝那个方向你就开枪，
对，
先开枪再找人，别那个在那磨磨唧唧在那瞄，
对，往压力打，
对，
这种。
不过这个 squad 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竞技的。
对，
它是一个虽然在硬核和临场还有这个军事模拟方面拉得比较高，但是是一个竞技性很强的游戏。
我要说一个观点，在中文社区还好，但是英文社区里有这个，因为 PR mode 还在更，它有那个 PR mode 社区和 Squad mode 去打架的一个话题，
还打呢。
就是我感觉 Squad 其实继承了不少战地的基因在，这个是通过 PR mode 连起来的，所以它的那种阵线的控制，有他自己比较独到的地方，虽然兵站啥是自己造的，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他还是有这个集中对抗的趣味在的。这点就是我一直觉得
还有地图理解，
对，
读地图，
对，
这些事儿都特别特别竞技吧，在我看来。但不过呢，这个其实玩 Squad 的时候，你玩队长和队员的体验还挺天差地别的。
是的，
就是你等你能当了老兵了，就是能当队长了之后，这游戏还有更另外的一层体验，就等着你去享受。
有个信息对抗啊，地图理局势理解这些东西。
比如说战地，其实你玩的非常好了，主要体现为你薯条捞的多，载具位置找的好，
选点选牛逼，
枪改的特别轮椅，然后一局能 KD 打特别高，
okay,
就战地六嘛，对吧？
Okay,
但是 Squad 这个。他其实在你成为老兵之后有一个更高一层的这个新体验在等你，这一点我觉得是确实是 不太有竞品的这么一个孤品吧，
嗯，
有这么一层在。然后我玩的时候玩下来呢，非常抱歉啊，整整20分钟的一场对局，
嗯，
我的战绩是003。
OK， 好
啊，死3次。
OK，
然后
您挺不错
啊，
嗯，
还行吧。
对，
就很多人刚开始玩的时候体验差不多，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谁在打我是吧？
嗯，
就不过因为我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的 R 嘛。
Okay.
所以就是这个用那个360度数字角度爆点什么的，这些我都会。
Okay.
加上他做了那他这个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直观的罗盘，
对啊，
你就对着罗盘爆就完事了，
嗯，
这些都就是跟着跟上队去干你该干的事儿还是没问题的。
因为丝瓜里其实你爆完点之后，那都是，嗯，都是有经验的老兵在地图上默默的给你标，
对，250人。啊，
多在大概在哪儿可能有个什么东西
是，
然后就标，
包括他那个班长还会教你说，你把那个地图设到鼠标侧键上，
对，
经常开，时开时关，随
时
开随时关，
随时
这都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嗯，
然后呢，这就提到这个国服丝瓜的藤瓜，跟这个丝瓜国际服丝瓜有什么区别？
有些区别其实不是简单的挪过来，
不是简单挪过来，
方便你，
甚至这个区别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大。
OK，
首先，他们觉得这个游戏作为一个10多年的游戏了。是不是画面有点磕碜呢？
嗯
啊，然后就
其实我觉得丝瓜的问题不是画面磕碜的问题，
嗯，
而是他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好这个引擎的图像部分，导致这个游戏特卡。
优化也是个问题，
对。然后导致画面吧，你很难说清楚它是过曝了还是风格化了，就是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于是，干脆就用虚幻五重做了一遍画面，
哦，
就彻底重做。
哦，
所以我玩到的这个版本呢，画面不能叫相当好。但是
就是
看上去是个次世代画面
，OK
啊，还是非常好的，肯定比原版画面要好特别多了
，OK，
不管是这个光影啊，建筑破坏啊，尤其是那个
爆炸什么的，
火箭弹打中载具炸开的那个烟花，啊，那叫一个炫，我觉得那一部分做的是比战地六还要好，就是关于
陶氏这块的，
对，
玩陶，
就是陶氏打中坦克之后炸崩出来的那个烟花做的那个效果真的太好了，肯定是比战地六还要好的，那个震撼感还是很强的啊。所以这个首先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呢是大更新的，
哦，
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 SQUAD 的听觉的部分，音效部分就已经相当棒了，
相当棒了，
嗯。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大家特别在乎的就是这个世界服 SQUAD 曾经上线了一个这个改善步兵手感的一个大更新啊，
这不最近不是有力了吗？大家又高兴了，
改是吧？这个国服也是把这个东西给重做改掉、
啊，
没有这个东西了。然后我玩的时候呢，这个步枪手感
相当的
就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哦，
你往哪打就是往哪打，然后开镜啊什么的都很轻松。
嗯，
虽然到不了 COD 或战地那种特别软核的那种地步，
嗯，
但是没问题啊，就想打谁打谁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重做了一个枪将系统。
哦，
因为这个在原版的这个丝瓜里，你只能选预设的这个，
其实是配置
loadout， 对，
这个配置本质上也是这个阵营的特质，
但是也是平衡性的一部分。
对，
嗯，然后在这个新在国服丝瓜里呢，你可以随便给你的枪
上圣诞树，
上圣诞树啊，
哎呀，
比如说铁苗用不惯，直接打开那个什么 A 靠往
上
一放，
扣
不着，二倍镜一放，没问题。前握把那个什么消音器就随便装了，
就是但是你得在那个类似冰站的地方去，
是要在游戏外，
要游戏外弄，
游戏内死了之后也可以调，和战地一样，是这么一个特别软核的设计。
OK，
但不过这部分其实就不知道它该怎么去平衡性，因为你的枪能上什么配件是一个特别平衡性的事儿。
是的，
比如说在原版里有的配置里你有望远镜。是一个非常棒的侦察手段，但是
你
的枪可能就是一个铁苗了。
对啊，
但如果你给你的枪装了 A 靠个镜，有时候你的这个望远镜就没了嘛。
对啊，
对，但是这个部分平衡性就很难搞，而且它这个枪将改善系统呢，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带什么东西了，多带几个弹匣，甚至是你想多带一个手榴弹什么的。但是这个平衡性还考虑到，比如说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重筒了，你是这有一个总体的费用在。
对啊，
比如说重筒占了特别多的费用，你就只能带两个梭子，
有可能会这么设计，就跟那个沙漠风暴。
这部分目前没有玩特别深，
okay，
不知因为我们就玩了20分钟，就玩了一把，不知道他这个该怎么去改这个事儿。
因为他每次你每次部署还要占那个人力啥的，
然后考虑到这个国服肯定会有新玩家加入，
是的，
于是他们又加入了很多的这个新手，这个叫什么，帮你入门的一些机制。
那有用吗？我
首先是做了6关的新手教程，单人的。
哦，
这个教程其实国际服也是有教程的。
对，那就是在靶场里，
但它是完全重做了。
哦，就是新的，
完全新的。对，说是这个教程能帮助你快速的成为一个能跟队的兵。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怎么补给，去找谁。
就比如说兵站要敲，你要明白说把兵站敲一下是干嘛，
哎，
上车是上什么，卸货是卸什么。
有些甚至有些更基本，就是你在站在兵站那儿怎么给自己补东西。
补东西，啊，
这件事儿其实没玩过斯瓜的人第一次玩会那个轮盘你可能会玩不明白，这件事都会交给你。
就包括卸车装车，
哎对，
补给卡是干嘛，
补给，运东西的什么的，
然后那个兵站 FOB 那圈是干嘛的，
这个圈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教程里交给你。
okay，
然后同时呢重做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提示功能，就是在战局内
标点
会有一些弹窗和一些信息，会常会经常提示出来，告诉你现在可以做什么，该干什么，该
找谁，即刻摁 J 打 sorry，
哎对，对 SRY 一打啊。
对，
然后这个但是呢其实很多这个现场的这个媒体和这个 KOL 也问了，说你会不会这样搞有点太软核了，游戏的这个硬核特点就没了啊。人家也解释了说不打算把这游戏做得简单，
而且听起来这些部分也没有特别软核。
对，我给你做简单指的是交互的部分。
嗯，
因为这游戏的交互本身其实有点磕磕绊绊的，是吧？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
是，
那我们把这些部分给你优化了。
这个，
但是这游戏最硬核的那部分，比如说友军伤害，我们是完全不打算移除的。
比如
该多少是多少，
它应该是不给标点的，对吧？
没有标点，
对吧？
就是你想，
就是 squad 的关键，
就是360爆点嘛。
就是它这里的关键在于，你不能在地图上对着那个人点中间那个，
然后它就亮起来了，那是不可能。
第一是它不亮，是第二是它也不会在地图上显示。
对，
这个点是人标上来的。
嗯，
所以你
地图上有点肯定是人标的点。
对，你在那个服务器上的很多点是很多老兵在
一直在标，
指挥链里自己手动标，然后手动清的。
对，
这个可能是 Squad 在沟通上最硬核的。
是，这部分他不打算改，
不
打算改。然后，可能打枪方面难度会变低。因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玩 Squad 或者 Highlight Loose 的时候，我是说实话连枪都打不明白，感觉那个东西一旦连射到第三发第四发我啥也看不见了，
对，
我就得只能半自动一点一点打，是吧？
嗯，
这个也是他把这个东西做得更简单一点了。
哦，
嗯，
枪械部分会稍微的降，
会优化一些。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局外成长、解锁、终局玩法这部分是其实腾讯最擅长的。
对，他要做什么样的局？
首先是成就系统。
哦，成就系统，
做了一套这个所谓的说成就系统，其实他们管这个叫勋章系统。
勋章啊，那就是更像战地是吧？
哎，称号，
就是你的行为会
更多的会带来积累和奖励，
哦 okay，
啊，对，然后慢慢的你会拥有一些独特的这个徽章和这个称号，
嗯，
然后一进局大家看出来你是个老兵，
嗯，
啊，
敲了500个兵站，
对，
okay，
这个什么什么载具给你，
okay，
载具部分其实也是一个，
对，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是非常惶恐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被迫上别的队的车上，
对，我会
被迫
坐在这个炮位上什么的，
对对对，这些东西，
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在国际服抢载具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是的。
或者说我
分配载具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是一个想玩载具的人，
对，
然后我可能抢不到，
嗯，
或者说我抢到载具我也不会玩就浪费了，
或者说我想玩载具我跟谁说，
是
我有段时间说我想练补给卡，真的，我从我的小队的班长开始聊，
嗯，
我说我去开吧，我看也没人开啊，
对，
他说挺好，那挺好，我给你联系一下，然后他往上联系，
嗯，
联系了一大圈，然后给我分配到那队里，但我分配到队里我就断了，
嗯，
我就和那个之前小队就断了，我又说不了话，
嗯，
然后我就给我扔野地里了，嗯，然后我就不知道，对，我找不着拼的卡车，就是这些就很麻烦，嗯。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批准系统，
哦，
就是我想用车，要跟大佬
直接申请，
老兵申请，
嗯，
老兵可以通过一个键
直接申请，
直接同意或者不同意。
这个好像有些我见过的一些服务器里
已经
在服务器
已经用上了，
对，就是自己会，包括以前很多的那个有自己规则的服务器，用一些命令什么的也能实现。
嗯，这个他这个用的这个两个键还挺远的，是 page up 和 page down，
好家伙，
有点远啊，要用右手去敲，
嗯。
除此之外呢，在不小心打友军伤害了之后。也像彩六一样，
嗯，
就是你可以为本次友军伤害进行评价，
评价
他是恶意的还是原谅他，
哦，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在后台降低和提高一个人的信用分，
OK，
来做一些惩罚呀什么的啊，所以有这么做的，这些国服特色系统其实是在控制之内的，是没有问题的。
哦，搁现在的丝瓜里主要是你 TK 之后必须道歉，不道歉就
你一定要 sorry
踢你啊，
对啊，我在这个对局中，最后说媒体老师们可以不用玩了，大家要来去继续做那个 brief 了，
嗯，
我就 TK 了一个队友啊。
好，
我用重桶轰那个位置，轰死个队友啊。
行，
不好意思，不知道是哪位媒体老师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当然了，随着这个全模型重做之后，
嗯，
地图里的植被系统也变了，
哦，
更密集、更写实、更随风飘摇了一些特别厚的植被，
行，
导致我在战局中遇到大量的伏地魔。就是，
那肯定，
这个他们也说，我们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国服可能会有更多的趴地板的这个情况出现。不过这就是战场嘛，
哦，
就这样吧，我们就先试试吧。
行
啊，然后 他还做了一个社区，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丝瓜这个游戏呢，社区带社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是他在官方鼓励这个社区机制的方向上做了三个方向来调整这个社区的体验。
嗯，
第一个体验叫给，就是可以让那些自愿报名的老兵成为带教士官。
OK， 哦，
这个可以一对一的联络老兵与新兵，让新兵与老兵之间存在一个关系，在游戏内的存在的关系，
师徒关系，
对，
下二八人。
然后打完一场之后，新兵可以给老兵打分
，OK， 给教官打分，
给教官打分，
一对一这块的啊，
对，
全
优表现优秀的教官，分高分多的教官，
嗯，
就给你更高的奖励，升级更快，你在教官这个行列里就是成为这个五星级教官
，OK，
我都能想到到时候游戏里就是。一把打完之后，
求大家
给我点个五星好评吧！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好系统，
对，特别好，对，特别好。
你为了让大家游戏有好体验，就会服务于这几个新兵单子，是吧？啊，然后除此之外，第二个职位叫带队军官，啊，是一个这个游戏内置的战队赛系统。
哦，
游戏因为他们很在乎这游戏的竞技性这一块，所以要做战队赛系统，采取这个赛季制。并且每个赛季最终呢，由游戏内战队赛天梯排名进行回顾总结。
OK，
有天梯，而且天梯是以战队为
战队，有点像是坦克世界没做起来的军团战。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这个特别难。而且因为我其实现场还聊了很多画饼的事儿，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画饼，所以这部分也没有跟你严肃的，就是闲聊的时候说的事儿啊。他说他有一个这制作人说有一个愿景，想做玻璃房。而且是50打50的玻璃房，线下赛，
线下哈，
一个玻璃房得坐他们
50人，
那氧气够吗？电脑得多热呀！
他们就真得打无线电了。
是，我觉得，而且那个他们还那个展示了一张那个设想中的图片，说那个反载具小组你们四个人坐一排，然后什么侦察兵那儿坐一排什么的，然后根据这个每一排谁离谁近。也是有讲究的，
哥们儿，我跟你说，一个50人工会能管明白，都已经是不是一般人了。
对对对，
那都不是，是吧？
很难办啊。
是啊，
对。然后第三个社交的这个职位叫学院教授。
OK，
啊，这个就是满足大部分玩家差异化的社交氛围需求的一个这么人了。其实是预备役，等于是就是给那些最新入坑的，连还甚至都没有准备开始体验这游戏最核心竞技的部分的
人，但是在笔头上先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而且也会服务于那些就是想体验氛围、想 RP 一下的那些人啊，去教教
重头不给步兵队。
你看他这个人叫学院教授，他可能就是会讲一些军事知识。
OK，
比如说
讲布坦协同怎么协同。
怎么穿甲呀？
哦，
这个步兵是怎么侦察的呀？
哦，
和现实中做点联系，来点这种软性质的内容。
榴弹狙能打？
哎，这是呵呵目前好像没有，
想
不知道。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他是怎么用这些奖励系统来把这些职位和职能给激活起来的？包括头衔、肩章、臂章、奖章、刀具、特殊角色外观，还有一些签名款定制内容。来用这些东西来奖励这些大家去成为这个五星老兵
okay,
去帮助社区。他还展示了一下这个游戏的枪皮。
Okay,
意思就是说一说到枪皮，一说腾讯枪皮，你们是不是都皱起眉毛来啊？大家放心
,MCAS。
我们这个枪皮呢会克制一些。
Okay,
他展示了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一个这个。
定制化的造型。
定制化雕花的 M4。说这是现实中有一些有钱人就是会收藏这种雕花的这个写实的枪。
OK，
他还说，其实我们也想做那个二次元枪皮，现实中就有
啊。对，
你这东西你能说我们不写实吗？那俄乌战场上就是有人拿着二次元枪皮。
对，我也想说，
所以但是我一做出来呢，大家就骂说我们不硬核，对吧？
粉色圣诞树
也很难办，这个事儿就看之后大家是怎么需求这个事儿了。大家觉得来点二次元枪皮挺高兴的，那我们就做点。大家觉得还是想保留一个特别写实、特别严肃的氛围。
二次元枪皮是写实的，
对对，你怎么界
定写实啊？
对
啊，
不好办啊。所以这个看先这样，大家看之后怎么弄了。
OK，
于是呢，他们认为这个 Squad 在这个国服游戏的这个范围里，还是一个没有竞品的东西的。
是的，
虽然有很多人还是在 Steam 上玩，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到国内更多、更广的玩家群体里，
更好的网络环境。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竞争力应该是和腾讯的账号系统的那个互动
啊。这怎么？
我直接在群里摇人，那不是想想都有点美，是吧？
加上他进了国服之后，就能接腾讯那一套从前端到后端的反作弊系统了
啊。对，
他说这个国服作弊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但是有了这套我们国服这套反作弊系统，就是腾讯的反作弊，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重拳出击，
对，往死里干你，这个我觉得能好，能确实能好一点。 在反挂这一块吧，反正、嗯、
不过这事儿还是得人质搭配这个机器，
对，不能只有一项、嗯、
对，
就是大家虽然抱怨挂抱怨的多，但是其实在我的观察里，据说三角洲的挂好像现在治理的已经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是吧、嗯、最近没怎么玩三角洲，
我也没怎么玩，
嗯
嗯，说到这个平衡性的方面啊，
嗯，
这个原版丝瓜里有一个叫战术点的系统，你要怎么去分配这个点，呼叫火炮打击，呼叫重要载具，这个装甲部队什么的，这个战术点系统重做
哦，
它是基于原版的平衡逻辑的，不是一个固定涨数的一个事儿了，而是变成一个被动累计加主动支配的事儿，是按时间加小队人数自动累计，然后小队长来决定这个东西往哪投
用，
对，它是为了拉低一个这个消极行为的收益，就是说有的小队消极作战，
嗯，
我就往那一蹲，让人笑话一辈子，
嗯，
对，这种就给少给点儿，
哦、
啊，积极作战，多去配合，多去触发一些有用的事儿，就给你多一点，
嗯，
这样一来呢，小队长就不会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载具认证批发的工具人了，
嗯，
他也需要带着大家去干点实事儿才行。其实这个是提高小队长体验的一个做法，因为如果干什么都给的点儿一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消极的找这守着一蹲就完事儿，啥也不管了。
嗯
嗯，也做了一些这个战场支援系统啊，比如这个 F18 大黄蜂、低空飞掠
，OK，MQ9
死神无人机侦察，
嗯，
还有120毫米的这个迫击炮烟幕，81毫米的迫击炮齐射
，OK，
还有这个油珠空袭，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应该是国服特色的，目前世界服还没做这些，
还没上，
会上的啊。整体来说呢，在之后介绍完这些主要的这个改动之后，也说了点心里话，
嗯，
说也知道把这么一个特别硬核的东西呢介绍到国服挺难，
是
因为国内目前没有这样的潜力，就是把一个这么特别硬核，它 Squad 确实相对来说已经很硬核了，
嗯，
的东西介绍给广大国内玩家没有这个成功的先例，
嗯，
好像一提射击游戏，国内最成功的这个极限差不多就是
三角洲
了
，CF 到三角洲
已经是极限软核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也很难。但是他们想的也很清楚，不会说这个东西一旦发现没有人玩了或者软了，就去把它做软了，最后把这改成战地了，战地六了，是吧？他没有这个打算。他说他更希望就是这个东西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玩，就够了。他就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设想，就是说这东西不会有太多人玩的，有一种自知之明在里头。他能把这个话说出来呢，就我觉得就能好很多吧。
嗯，
对。也有一些记者朋友问说，你怎么打算让已经在国际服玩的非常熟悉的这些丝瓜老玩家能也能转战回来玩国服呢？
是呢，
啊，这个人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嗯，
就说刚才我们转了这么做了这么多的这些新内容，
虚幻五重置，可能
虚幻五的画面重置，还有很多新东西，比如说他做了这个天气变化系统。
哦，
在一场战斗中会突然刮起沙尘暴或者下起大雨。
OK，
还有起雾。对你的战术变化是
起雾太狠了吧，
非常非常多。
我清小区的时候在雾里，我操！
对啊，
都吓人。
就这个望远镜就报废，啥也干不了。还有这个，它这个天气系统很有野心，它甚至展现了一个场景是涨潮
啊，
海水涨上来，
把地图就淹了，
把半张地图都淹了。那个城市直接那个水都淹到那个门帘以上了。
哦，然后大家就在房顶上干。
对，然后就整个这游戏就变了，玩法就彻底变了。
那我操，那给你冰站淹了咋办？
对啊，那这都是问题嘛，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办。到时候说不定还有一些两栖车辆啊会用上。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个丝瓜在国际服里是士兵是遇水即溶的，你是不能游泳的，你只能在陆地上打。他们说，我们打算已经在准备做这个两栖作战了，
冲出亚马逊。
因为现实中的这个特种部队在沿岸作战，水中战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对啊，
所以我们打算做这部分。
啊，就从水里咔站起来几个挖人，我操！
就然后把沙子一甩，开始涂啊。这部分也是在做的。这么一说，是不是感觉这个差异化
跟
国际服就彻底拉开了？
我操，这个部分有点
能当个新游戏了。如果他做出来，
而且很难控制。我觉得对地图死区的控制全
是
新的，
这个就都是新的挑战了嘛，也是。而且他还在最后展示了一个彩蛋，就是僵尸模式，也在做。
我操，
就我觉得
是挺有乐趣，
老传统啊。
你回去玩沙暴啥的，
谁不爱打僵尸呢？
对，
而且你说在一个极度写实的64人大战场里打僵尸，
而且你记得阿玛有些那个打僵尸的那个
是有那些图，
还有扮演僵尸
对
吧？我们是他们奴隶啥的，
对，说不定最后变成一个就十秒倒计时，然后其中一个人变了，然后咔咔挠别人，然后选救世主出来，我操，掏出榴弹发射器啊，不知道最后是啥样，这都要等最后再出来才知道。
但你真别说，你真的大战场，然后 拟真的枪械控制，特别是拟真的重生点设计，
嗯，
然后还打僵尸，
嗯，
应该是有自己的趣味在。
嗯，总之这个啊，对，一直没提哈，这个国服的名字叫战术小队，
嗯，
破晓攻势。
OK，
哎，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名字，
额外的名字
是，而且这个上线时间应该也是今年下半年，不用很远
能玩到，
估计几个月之后也就能玩到了。这么一个丝瓜的国服版本，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已经在 Steam 上存在11年的吧，应该11年了的一个老游戏。其实我就是之前很久之前玩了一阵子，
嗯，
在之后就没打开过了。
我跟你说，丝瓜这个游戏出国服，我确实整体上很支持，因为在我看来，丝瓜玩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小 MMO 吧，
哎，
一个孩子王，
嗯，
一个孩子王领孩子打架，
嗯，
玩这个打仗游戏的那个氛围是特别美妙的。
就我说点我担心的部分吧，
嗯，
咱也别这个光转述人家的这个内容，因为我自己对丝瓜的理解，因为我玩时间早，
嗯，
所以我对丝瓜的回忆是很美好的，
嗯，
就是大家还没有把地图给摸透，
哎，
大家还很扮演的那个时候，
是，
你懂吧？就是大家在战局里，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这帮军宅，就是
唠嗑，
唠嗑，扮演，
扯淡。
那个时候还没有 PR， 那个 PR， 那个 PRA 呢，就大家就美军或者他，其实现在有5个国家了，已经，
对对对，
现在非常多了。那个时候一般就是
俄美，
然后大家在战局里扮演自己的那个身份，然后对着骂，对着什么的，
对，
然后要么就是他倒，有人倒地之后在那流血的时候，在那啊开着麦喊，
对，
然后急了，把那个屏蔽了，就是那个时候是特别重扮演的。
嗯，
然后这一次呢，官方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呢，我能感受到腾讯不懂这部分。
OK， 嗯
啊，
也不强化这个，
也不强化这部分。
嗯，
他知道有，他说我明显感知到了是有这部分玩家在的，
嗯，
很明确。但是我们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发扬
强化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很自发的东西。
对，
而且在腾讯过去的代理历史上，也不太认这种
啊，也是
这种发展方向吧。
嗯，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要是还回去玩丝瓜或者玩 Hellite Lose 什么的，
嗯，
这是我想要的部分。
OK，
我体验在战场上去当一个小兵。要么就是大家通过配合去达成一些目标，或者干脆就是走着走着被机关枪给扫死了，
嗯，
都是我体验的一部分啊。我而且其实啊，丝瓜那些最出名的小视频啊，
嗯，
我
拿尿渍了吧，对吧，啊？这块啊，
你行个勾吧，这些很有名的视频梗啊什么的，也都不是因为它强竞技性，
对，而是强社交性，
强社交性。
要就是哪怕你不扮演，你应该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孩子王带你。
嗯
的时候，大家有一种严肃活泼，
嗯，
那个劲儿，
嗯，
其实我最近回去玩，我觉得丝瓜在国际服的这个国内服务器里，
嗯，
还是很有这个感觉，大家还是聊天，
嗯，
真的挺有意思的。我
对
听他们
聊天模拟器嘛，
去相亲了，
是
什么的，又加班了，说我们那个带头最好，我们班长他们今天加班了，还待不了，你要想的话，你就再等一会儿，等到12点半，可能他来什么，就是这些东西，
嗯，
你知道我上一次很高强度玩丝瓜，它其实是我的 EVE 代餐，
嗯，
因为你要知道在 EVE 跟队里做一个小兵，
嗯，
它的趣味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丝瓜和 EVE
有很重
真跟队是同步的一个点，
还真是
你做一个单个士兵，
嗯，
你体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战场的压力，这个不是死了，
嗯，
不是真挨枪了，
对，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压力，
嗯，
但是在 EVE 里是这样的，你的压力是拉满的，特别是我开后勤的，
嗯，
那纯纯就是扛压，那就是被指挥压力，被队友压力，也被敌人火力压力，
嗯，
但是在 EVE 当中，其实除非你是很老的老手，比如说你是特种舰驾驶员，
嗯，
你的操作的空间很少，
嗯，
比如说你跟队的时候被人堵了，
嗯，
然后你会听到你的指挥官喊，嗯，快跑快跑快跑，你能干什么呢？你夸夸的点下一个新闻，夸夸的点跃迁是吧，你还能干什么？其实你干不了太多，落地之后你能听到急促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快跟住你的走位官，快快快快快，
对，
其实你点了就2-3个键，
那剩下时间干嘛呢？
对，看就是纯急，
在军团频道里
就横他，对，就横他们急啊，除非你是，如果你是这个后勤，你的操作会很多，但其实你的操作有很多是肌肉记忆，你肌肉记忆起来之后，你是享受纯就是急
面向跳跃，
对，但在丝瓜里的好处在于你也有战场压力，
哎，
但是你能办的事儿就是你具体游玩的内容是具体的，
嗯，
你听到小队长喊，
嗯，
快快快他妈的弹药箱快放这儿，就放那个墙角，快快快，你至少你在跑动，你在听着子弹在飞，
嗯，
你在什么？然后你被打倒，你会说：“我班长，我没过去。”班长说：“没事，没事，没事，快快快，行，等会儿，等会儿，别先别放，先别放。”
是，
说医疗兵搁哪呢？就是 嗯，同样，
我们隔着围墙看见对面有美国人，
嗯，
然后开枪，然后枪打子弹打围墙上了，然后班长说、
嗯、
不行，这95基线太高了，打不过去。
对对，就是这种在高压当中大家保持沟通的快乐，
嗯，
其实挺难得到的，
是
因为你打战地，你打 COD 不是这个东西，你打 CS 也不是，
哎，当然不是，
不是这种你报的点要很有信，就是很有信息的。
打残，
对，包括在 EVE 里的话，就是它的 RPG 属性让你有的时候就是整个队伍都崩在那儿，大家其实也没啥说的，
嗯、
大家都他妈在等战地指挥官在说话嘛。
嗯、
所以丝瓜，在我看来，我特别喜欢这个氛围，就算它很竞技。
嗯他也是聊着天竞技，
他对他也是你感受到的是战场的高压，
对。
然后在战场中，你有很多事儿跟瞄准射击没有关系，
嗯，
是奔跑跑到队友身边，
嗯，
集结，然后沟通，学着越来越多就是有效的沟通。班长会跟你说，下次别那么说在树边，咱们哪个树啊？哪个树边？你跟我说，
打开地图，给我看地图，
给我看地图，
对。
跟你说那是那个树是那个那条大街、嗯、你发现
要不就是敌人在哪儿在左边
左边哪对左
边
左
边怎么哪
坦克他在哪就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丝瓜特别美妙的那种体验、
嗯、
然后在我看来就是他跟腾讯擅长的游戏跟社交工具的那个强绑定，
嗯，
是
很契合，
非常契合。
这部分契合，就看他能不能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发挥这一点。
对，就有没有可能我的社交关系在进服务器之前先开始？
对，
因为丝瓜有很多
进去，
对，有很多问题。就是我一进去之后，我发现那个好的班长的小队都满了呀。
对，
然后我都没有队儿了，然后我就哪个队儿都进不去，
我要自己去当个
班长。然后等50秒之后，等大概2分钟之后给我踢了，
对，
因为我没有队儿，那我。
那我咋办呀、啊？
我咋办？对，就是这些问题，包括比如说，如果我不进战队群的话，就是我不参与暖服什么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体验。
嗯、
这些是丝瓜目前来说客观的门槛，
对，
就门槛是无关对错
啊什么的
对，所以说我其实很奇怪，像藤瓜有些自己的想法，把这个部分我不期望他能解决。说实话，这很难解决，因为这是人和人沟通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但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机制去引导？
嗯，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打英雄联盟手游啥的，我们可以微信群里好一档，
嗯，
就能组起来，
嗯，
就类似这样的便利，能不能改善丝瓜这样一个大型聊天室、大型扯淡频道？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大家是认真的过家家的，
嗯，
这个体验能不能有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我非常看重就这种东西出国服的点。
对，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咱不说这个小众的这个军宅的这部分，
嗯，
因为你做国服，终究是要想办法让就是
更多的人
留下来是一码事儿，
嗯，
先暴露给大部分人，让大部分人去体验一下这种乐趣，对吧？
嗯、
这肯定是要腾讯肯定要做的事儿，
是的，
就是你想用一个竞技性去让大家感受到是很难的。这个游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那个竞技性。是很他妈挫败的，
是的，
你会跟着你的班长，
你会看15米能打不着任何人，
你会跟着你的班长在里面跑，
对，
你 shift 都快摁烂了，小指头都疼了，然后体力槽空了，满满的空，
往地上爬，
然后敲那个冰站敲半天，最后就为了让对面一枪把你打死，或者被一颗迫击炮给炸死，然后你就重复上述这个事儿，一把打什么40多分钟、50多分钟打下来，人头是零，
嗯，
然后你也不觉得你为这个战局做什么贡献，你让大部分人去体验这个乐趣。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而且这游戏它是有那么多的兵种，我选了个机枪手，
嗯，
机枪手选点很难，
是的。
我选了个侦察兵，我选了个医疗兵，医疗兵可能还好，
对，医疗兵是
参与感很强，
让新手能快速。
我选了个青铜
，OK，
然后我还得去研究、啊、这车我能打啊，那车我就最好别打，就选了个重铜，两发打完之后还得砰砰砰砰跑他妈5分钟回去，
对，
再拿两发，咔咔咔跑回来，然后死路上了，就这点事儿。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体验过于挫败了，
嗯，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强化它的竞技性，
嗯，
不一定能吸引到大多数人，但是你强化它的那种社交性，
对。
就是让大家体验
这个游戏有自己的故事这一点，
哎，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
自发生成故事。
对，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三角洲，
嗯，
那猛攻人和鼠鼠，
哎，
就这种
成为叙事了，
天然的这种叙事让你关掉游戏之后，你不玩游戏，但是你知道这个游戏，
嗯，
其实你还是能享受这个游戏的乐趣的，
嗯，
其实我觉得丝瓜这样的游戏反而天然的，
嗯，
就其实之前风起云涌就有，
嗯，
风起云涌越南全都是这个，
嗯。
只不过他没有国服，没有人承载然后延续他的这个叙事。
嗯，
其实我是期待，我是希望看到丝瓜在国服这个东西被比较坚实的持续运营的逻辑给拖住。
盘活，
嗯，
对。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一件事，他们说2020年开始整个游戏社区吧，就枪战游戏社区，
嗯，
对硬核枪战游戏的需求是稳步上升的，
嗯，
而且每一年比一年加速度还高，
是，
所以这也是他们决定代理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原因。
嗯，
以后说不定就是一个大家玩够的 COD 什么这种三角洲啊，
嗯，
什么这种比较比较假的这种枪战游戏吧，
嗯，
也许会想试试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的。
嗯，
这个在可能
战场就是听子弹偷偷的飞，
战场也不是丝瓜这样的。
嗯，
对，丝瓜首先它是一个64打64的公平对战。
嗯，对
啊，首先战场就不能是人数对。
不过丝瓜其实很多对战你也能体会到，
从地图上和那个装备上来看是很有差异性的。
等你两个班组被对面两辆坦克加四个班组围着干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战场就是。你就在一个破壁小院里被人，
但相对来说，丝瓜给你的那种战场体验已经，
嗯，
能感受到一点现代战争的那种残酷和荒谬，
就是挺荒谬，
还有对信息的强需求，
是的，完全就是信息，
对，
就这些东西是，
它还不像那个 Hell Let Loose 那个枪是真他妈打不着人，
是，只要大家都打不着人，
这个，
而且关键是二战，
但是机枪能打着人，
哦，对啊，
它不用瞄，
所以 Hell Let Loose 里的合理性就是你一下会回忆起二战的电影，你知道吗？
哎，
大家在那个走廊里，那他妈那长一步枪，
对，
开一枪算一枪嘛，
是，
就这种感觉。
但这个丝瓜可不是，
不对，
100米以内，尤其是这个藤瓜，
嗯，
打得还挺准的
，OK，嗯，
就很残酷了，其实有点，尤其是会玩的人捞薯条是一捞一个准，
嗯，就是老兵对于突击步枪的。命中距离，
嗯，
包括我玩的时候，一些老兵对于轻防，
嗯，
对于转角的那种硬对枪，
嗯，
是非常有心得的，
嗯，
那是真的挺恐怖的。他还不是那种身法哥，你知道吗？
是，
他就是你就对不过他，
嗯，
因为他的位置其实就是，
而加上他懂地图嘛，
对
对
对，还有就是老兵懂得协同，
哎。
哇，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一个队里谁什么职业，这事儿也很重要。
嗯，就是
瞎选的话是不行的。
其实我是觉得玩丝瓜玩进去之后，你看到老手在玩，如果你能 get 到的话，是挺有美感的。
嗯，
你被人捞了之后，你会意识到，
嗯，
人家捞你不是一个坦克他厉害，人家是人家有个兵王，人家是步兵也是神仙，然后坦克手也是神仙，
侦察爆点什么的全都做到位了。
对，这些东西挺难传达给更广的玩家受众。
对。
就不直观，
因为它不是一个打开之后直接干的东西，
嗯，
不是猛攻的东西，
对，
它是一个需要你们所有人好好盘算的一个事儿，
嗯。而且我想想，那游戏有一部分特别惶恐，就是我经常打死人了之后，我都不确定我打死的是谁，然后我打开积分板看一下，我是不是打死了，
是不是涨分了啊？
对，就得这样。
是
这些部分都是你说是趣味吗？也可以说是趣味，但同时就是拦住很多人的那个门槛，
这个点吧。
所以这么一看还是挺期待
的，挺期待的，嗯，看看他们能不能，就因为腾讯确实是也是不怎么做这种，
对，
明显是小众游戏，就说只，
嗯，
就以腾讯的这个市场范围来看，
这数值就是一个零头的那个，
对，一个纯纯的小众游戏，
嗯，
也不知道在干啥，
嗯，
也是为了试探，就是看看这个硬核游戏的国内市场需求是如何的，
嗯，反正我就是看这个到时候有国服之后组局是不是会方便点，
但是公司办公室是不是能组一个四人队
已经嘎嘎死，
你当个班长给我们指挥指挥，
我指挥个屁，我能指挥个啥，对吧？就但这么一想就是挺好的，
嗯，
你下班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想要一个这种，
这跟你朋友聊聊天啥
的，对，
在里头过过家家
扯扯淡，
对，
你会发现你聊的时候你可能会结识更多朋友，
或者咱仨就进去然后找一个带队教官，
嗯，
带他带咱，
是长官，
对，
是
打完之后给他评个五星，这么一想挺有意思的，
对吧？
对，
这些部分搭起来之后应该有他的点，嗯，
行、
嗯，
差不多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事儿吧，
聊聊啊，
等上市上线再说，
好，
拜
拜。
拜
拜。